大家好，那我们现在回来继续上课啊。那刚刚提到这个性品啊，第89啊，第一句话就必定是性啊。那我看好多其他人对性的解释呢，大部分都是像导师就是心静为性啊，心清净的话就是有性。啊，或者是有正见的人一定会有性，对不对啊？但是陈子论呢，他的说法是蛮特殊的啊，他跟其他的部派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角注哈，我说陈子论所谈的性啊，是通三性嘛哈，三恶无忌。但是你看上面这一行哈，他说说一切有部，导师说说一切有部，还有赤铜业部。他们呢是把性呢判在什么呢？善心所，看到吗？所以部派里面哈、哦，它不同的哦，它不同的定义的哦，它把性判成在善心所，所以有部啊、赤铜业部都是这样。那陈实论不是哦，陈实论它是通三性的，所以导师说不善性也有镜像。你看到、哦、他的后面的解释，他说迷信而引起的内心灵定澄净。宗教界普遍的事实，但由于从错谬而引起，所以是迷信，是不善的，所以它也是属于性啊。所以导师觉得，其实所以导师他的著作里面哈，他会看那么多部派的东西呢，去分别说，看种种的分别说啊，有时候是有它的意义的啦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在谈这个心所的时候啊，我们就不要。觉得说这一种说法是唯一，你知道吗？如果说像我们现在学习阿毗达摩啊，哈，学习南传的社论啊等等，你就发现性呢，它判在善心所，但是诚实论呢，它是判在善心啊，善恶无忌。所以，有时候，你学得越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佛法啊，它都是适应众生而建立的啦，它没有绝对唯一的说法的。那只要这一种说法能让我们引导到解脱，其实都可以参考啊，都可以学习的。那我们回来上面的论文呢，它第一个问答提到说，必定是会相啊，因为它这里讲必定是性嘛哈。那问外人问说，必定其实它是智慧的相啊，它是会相啊，智慧的相啊。因为有必定的话，就是断疑嘛，就没有疑惑啊。所以它应该是一种慧相，有智慧的特相。那论主怎么回答呢？他说未自见法，他还没有自己能够见法，没有能力自己见法，他只是呢随顺贤圣的话来修行，而心得清净，这个时候也名为性，也名为性。所以这一种啊，他如果能够。随顺善知识，随顺佛陀，随顺阿罗汉的这一种教法，自己用清净的心来修学，没有疑惑啊，虽然还没有见法，但是它也可以成为性啊。所以诚实论的定义呢，它当然没有像上面这个外人所讲的那么严格啊，而且说是一种慧相啊。下面他当然有提到的性，其实它有两种，一个是有智慧的性，一个是没有智慧的性啊。那这个是他第一个的定义啊，所以是没有见法的人，其实他随顺善知识的话，修学也可以得到性啊。那第二个问答呢，提到说，若然如果是这样的话，自见法矣啊，因为它上面是说未见法，对不对？你未见法之前，还是凡夫之前，他就随顺善知识学习，就称为性。那外人抓到这句话都，那如果是见法之后呢？如果他见法之后，他就不需要性了咯。如果是这样，这个外人哈、哦，很厉害哈、哦，你讲话他每一句都听得很清楚。你看我们有时候别人问我们问题啊，或者回答的时候，我们有时都错过一些用词嘛，对不对？错过一些用语。但是这些论点里面的外人问哈、哦，都很精准的。你讲的每一个字哦，他都记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他可以用你的问题再延伸另外的问题啊。所以他说，那如果见法之后就不需要心咯。那 论主回答说然、哦、是的所以你看这个回答跟我们一般的想象是很不一样的哦，很震撼哦。诚实论主说对呀、啊、对呀、啊，你看阿罗汉呢、啊、名为不信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在七经里面有的阿罗汉称为不信者，因为他不需要信、啊、所以大家有听过阿含经有一个在家中好像叫什么啊须达多长者是不是啊？须达长者好像叫须达长者，他说我不以信来，有没有？我不以信来，就是他相信佛陀的话他不以信来，就是有一些人的根性呢，他是没有那么强调这个信的啊，在阿含经也有，不过这一个啊，我目前还没有找到阿含经，但是我找到论点有啊，因为我以前有看过的，我好像没有找到，暂时还没有找到。阿罗汉称为不信者啊，如法句中说，这个法句不晓得是不是。是经典里面的寄送呢，还是法句经啊？他没有明显的讲。那不信者、不知恩者，名为上人啊。大家看到这句话很震撼嘛、啊？你看，我们上人，这个上人就是阿罗汉的意思啊。阿罗汉称为不信者、不知恩者。那如果是阿罗汉以下的人呢、啊，就是信者。知恩者，你会觉得哎呀阿尼啊，怎么阿罗汉反而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看这个补充资料、哦、因为我以前好像有读过这个，我就是暂时没有找到阿含经、哦、我找到发智论、啊、我找到发智论它是有这个寄送，在后来的这个大圣阿毗达摩集论、啊、也有，他说如契经说，有没有契经说就是早期的原始经典、啊、那我想发智论这一句呢，它也是早期的经典、啊啊、这个是一个寄送、啊、是一个寄送，不信不知恩、啊、断密无容处，恒希望变土，是最上丈夫，就是阿罗汉、啊、最上、啊、上人、啊、就是丈夫，就是人、啊、最上的人就是阿罗汉，所以你看不信就是阿罗汉，看到没有不信是阿罗汉，为什么呢？彼与三宝四谛皆知正知，非信他语啊！你看他这个不信的意思不是说他不相信哦，他不信的意思是说他对于三宝四圣谛的内容已经完全自证知了，已经完全了解，没有任何的疑惑了，而且他的这个正知啊，非信他语，不是从别人告诉他的了，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了，他不需要别人跟他讲，他也不再会推脱的人，不再推脱的圣人，所以这些阿罗汉呢，就是他不会再信那些邪魔外道了，所以佛陀通常呢，就是正果的人啊，就是让他们去弘化一方，也是因为这样的道理。因为这样的理由，他们是自证知这些三宝四谛了，所以这一些圣者呢是不用担心他了的了，他绝对不会信魔的开始的。所以以这句话来看的话，魔即使是化作佛像，或者是化作菩萨来诱导这个阿罗汉，但是阿罗汉都不会受到这个魔的这种考验了啊，就是。不会被魔、所迷惑了、啊、所以这个就是阿罗汉的功力，所以他能够知正知。不知恩是什么呢？他说不知恩，这恩、啊、就是有为有作用，叫做恩、啊、你看这个我们新学到的概念、啊、我们一般说知恩报恩、啊、但是在这个寄送里面说恩、啊、是有为有作用，涅槃非恩，看到吗？涅槃非恩，诸阿罗汉有圣之见，知非恩，故名不知恩。因为涅槃是无为无作用嘛，哈，这不再需要有这一些形容，所以涅槃是非恩， 就是非有为非有作用啊，所以阿罗汉呢都已经证到无为了，所以他就是非恩啊，知非恩。所以他这个不知恩的意思，不是说他不会不会有这个报恩的心，不是，他是说他不会再有这些有为的造作的这一种行为吧，啊，或者这一种观念，因为他已经证得无漏了嘛，证得圣道了嘛，所以阿罗汉觉得他念念都不离涅槃嘛，所以他不会再从这些有为现象去做的，啊，所以这个非恩啊。我们不可以说阿罗汉是忘恩负义咯，因为他不知恩啊，不可以用这个字面来解就对了，不能用这个字面来解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特殊的这种用语啊，啊，阿毗达摩呢都有解释得很好啊。那下面呢，通通全部这整个偈颂都是解释阿罗汉的啦，那其他的就跟我们比较没关系啊，所以我就引出来大家自己看啊。那大圣杂集论只有这个偈颂，他没有解释啊，没有解释，他也是有不信不知恩，看到吗？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论啊，看成是论。所以阿罗汉呢，称为不信者、不知恩者啊。第二啊，论主的回答说，第二经中说，世尊，我与世事随佛与性啊。佛陀啊，我对于这个事呢，随顺佛陀所讲的啊，我相信。若自见法心得清净，名为性啊。如果自己能够见到法性的话，内心得到清净，这个就名为性啊。那所以呢，这里有两个性，这里有两个性啊，一个就是随佛语性，随顺佛陀的语言而产生性，对吗？这个是应该是指未见法前嘛，啊，就如上面的定义嘛，啊，未见法前属于贤圣语，心得清净，名为性。这个是第一个阶位。第二个阶位呢，就是他如果自见法了，心得清净，也名为性，就像阿罗汉一样，对吧？他这种性就不是有为的性了，嗯。所以他这里呢就提到，先闻法有性，对不对？闻法过后产生闻思正见，后以生正。啊，就是能够清正法性，啊，它就不是有为的性了。作如是是为此法真实地不虚狂，心得清净，是名为性。所以性有两个阶段，啊，一个是闻思性，一个是正性，啊，就是能够体证法性之后的这一种不性，啊，像阿罗汉的这种不性，啊，或者是说心得清净的性，啊，这个或许有两种解法啦，一种就是见法之后呢，他还没有到阿罗汉之前，他成为性，成为四正境嘛，我们说嘛，哈，佛法身界四正境。如果到了阿罗汉的时候呢，就成为不性啊。有一种解法，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啊，哈，所以这个就是先闻思正见的性啊，闻法性，后以生正，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有学的性啊，我们下面会提到的。如果是有学的性呢，它就是佛法身界，就是四正性，所以可能有两种解法，大家可以参考。如果你到了阿罗汉阶位，最圆满就是不性。那第三，那在这个四性当中，就是我们讲的佛法身界嘛，四不坏性性，就好像病人先信这个医生的话，先信老师的话，服药病差，你服了药之后病好了，然后于师生清净心，是名为性。所以它两种，一个是病还没好的时候，病还没好的时候你就按照医生的话，相信医生的话去服药，去服药，按照指示配方去服药。那如果病好了之后呢，那你就会对这个老师产生极大的信心，这个医师啊产生极大的信心，这个也名为性。所以性呢可能有两种层次，一个就是先阶段呢就是闻法的性，一个就是身正的性，亲自正得了，那内心清净不再疑惑，这也成为性。所以他说性有两种，我非常喜欢这个解释，他说性有两种， 一个呢是从吃而生，一个是从智而生，非常非常好的解释，我很喜欢这一段哈。他说从愚痴而生的性是什么呢？不思为善恶，不思考善恶，像六识外道、富罗那这些恶师，六识外道，你对于外道产生清净的心，这个也是性，但是它是从痴而生的，不分别善恶，这个就是清净的性心，但是它这种是从愚痴而生的邪性、迷性。那如果从智慧而生的性呢，就是我们一般讲是正性，于佛等，这佛等就是佛法神界生清净心啊。所以我蛮喜欢这几句话的，就性呢从两种生啊，从愚痴生还是从智慧生啊。所以一般我们要分辨啊正性迷性啊，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别人迷信啊，那个整天拜拜的人迷信，但是讲不出什么理由来呀。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诚实论这里挺好的，他就把它讲得很清楚啊。再来呢，性是三种，通三种，就是我刚刚讲的导师在角注这边跟我们补充嘛啊。诚实论的性呢是通三性，善恶五忌啊。那这里就外人提说这个不善性啊，这其中这个不善，不善是不善性是烦恼啊。那如果在大地法里面，我们知道嘛，有不等等，他们有分大地法嘛啊，七十五法里面也有大地法，大地法当中的不性呢，是不性法是不是性啊，就是不性呢，在有不这种系统来讲啊，有不跟赤铜业部来讲，如果不善的性啊或者迷信的话，这个不成为性，因为它是烦恼。但是论主回答说非不性法，你不可以说它不是性法，为什么呢？因为性是镜像，性是清净的相，那不善的性呢就是迷信啊，它也是清净的相啊。你看那些拜拜的人啊，迷信的人，他也是清那个性到一点疑惑都没有的哦。你看那些邪魔外道的那种，对不对？他们也是信到啊很夸张就对了啦啊。所以那种他也是属于一种清净相，好像也是挺有道理哈。如果不是的话，他说不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他说不善受，就是我们说不善的受就是恶受嘛，或者是苦受嘛哈。不善受就不名为受了啊，因为受有三种嘛啊，所以我们说而实不然，故知受呢有三种差别，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说性不通于迷信的话，不通于不信的话，那你受啊，受也是有这种反面的嘛啊，苦跟乐嘛啊，善受不善受嘛，苦受乐受，那你为什么又讲反面的呢啊？所以他就说用这个受来反驳说性其实也可以通善恶。所以呢他说性佛法的性呢，他如果是在根树当中，这里我的理解就是如果性呢是放在这个五根的树木里面啊，我们说五根五力嘛哈，如果这个性呢是在我们的五根当中呢，它就是随顺解脱的了，就是性净念定慧嘛啊，性根啊，所以它是随顺解脱的啊。如果在三十七道品里面呢啊，它定是善的啊，如果在三十七道品里面就是五根嘛啊，五根的话它绝对是善的性啊，因为它是随顺于解脱的啊。所以诚实论主他认为性可以通三性啊，善恶无忌，我也是觉得挺有道理的哦啊。所以你看每一个部派其实他们安立的心所法啊，是通哪一个善恶无忌的，其实都讲得非常有道理的。孰是孰非呢，有时候是挺不容易分辨的啊，只可以说如果适应我们的话就是好的啦啊，不适应我们的话啊就是参考一下啊。那接下来第九十品勤品，勤就是精进嘛啊，勤就是精进的心所法。 勤的心，勤。九十品，那勤的话也很短哦。他说心行动发，就名为勤，非常精进。心行动发就是，我们的心行啊，开始要，要去发动了，要去造作，所以叫勤。常依于法，若意念若定，于中发动，一心常行，名为勤。常依这个我们的这个精进啊，它也依于别的法一起配合而行的。比如说它配合意念啊，意念的话就是我们下一品，意念就是这个念萨底，所以它翻成意或者是翻成意念，其实它才这个才是萨底，它跟前面那一个正念不一样。我们前面还有一品啊，前面一品是念品，念品那个是作意啊，这里的意念啊，我想应该就是萨底，就是念，就是我们在修，比如说在修示意念，就是正啊示念处的时候，或者在修定的时候，如果于中发动啊，就是我们在这些修念修定过程里面，如果精进用功的话。那 一心常行、啊、就是未生令生，已生令增长，这个就是勤，就是勤啊。所以他说勤也是通三性哦。你看诚实论蛮特别的，很多个心所都通三性啊。勤精进也是通三性，善恶无忌。若是正勤当中三十七道品里面的是正勤，所以这个勤就是善的啊，这个勤就是善的。于不明善行，就是如果放在其他的地方就不可以名为善的了，它可能就是不善或者是无忌。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样看的话，精进呢，如果按照诚实论来看的话，我们之前不是有提到说，在一些论点里面解释啊，他说精进呢只可以用在善法的精进 只用在善法。那恶法的话呢，我们不可以用精进啊，比如说我精进看电视啊，精进打电动 不可以称为精进，因为它不是啊精进用在止恶生善啊。但是诚实论就可以哦，呵呵，如果按照这句话的话，诚实论就可以，就是你的精进哦是通于不善或者无忌的。比如说你很精进的打电动，这个是不善的嘛，精进的在喝酒啊就不善，所以精进它是通于不善。所以有一些人这样说，但是他不知道出处啊，你问他他讲不出出处来啊，就是没有读诚实论哦，没有读诚实论就不知道你读诚实论就知道，因为 我印象中好像是大智度论哦，好像是大智度论，他的精进呢是不通于别的，他只通于善的啊，好像是那，但是在诚实论呢，他三个都通了。那无忌是什么呢？无忌心啊，比如说我们你看很多上班族的人啊，他时间到了叮咚他就去坐高铁，叮咚他就上班打卡啊，叮咚就下班，这样就是他的心是没有善没有恶的，每天每天都这样哦，其实他也是蛮精进的，但是那种精进就是无忌的。所以我经常哦跟一些居士讲说，像我们在道场里面住久了哈、哦，我们煮饭的时候还是扫地的时候，我们已经很难升起善心了，有时候很难升起，就是我认为这个工作是我做的，每天时间一到就去扫地，那我们扫地里面过程里面我们完全没有察觉自己有没有升起善心的，不善心有时还会升起、啊、善心是很难升起了，因为已经那个动作已经做到麻木了，那尤其早晚课也是如此。所以那个时候呢，有时候就是嘴巴在念，或者是呢手的动作在扫地，但是他已经落入一种无忌的不善不恶。那一种呢也是算精进哦，但是那种精进是没有果报的，因为我们后面呢很快呢，我们这几品讲完了就会进入业品啊，业的谈业力的，他就有谈到这个 无忌星的话造的业是没有善报也没有恶报的，就是没有果报就对，没有果报就对，不能引发果报，因为它力量很力量很弱，所以它没有办法引发果报。所以我们在修行里面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要可以留意的地方啊。讲到这个精进，如果说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早晚课啊、打坐的时候啊、听法的时候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学习到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会麻木的哦，我们对有一些东西就会麻木了的哦。麻木的话，你如果还没有察觉的话，这个善心就会落，它慢慢的就会掉入这个无极。真的，我自己发现太多了，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自己都很比如做早晚课的时候啊，还是我们在出波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就要警觉啊。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如何唤醒我们原来的善心呢？这个其实我们就是要经常保持闻思啊，保持闻思。比如说我们在扫地的时候看到小动物啊，我们就要起慈心，起慈悯心，要把它拿到旁边去啊。那否则的话，我们的生活啊，特别是我们修行者出家人也是如此，过这种生活已经过到麻木之后呢，它就像那个工叫什么条例式的，或者是这种叫什么惯例式的啊，惯行的一种行为，它已经是没有任何法喜，没有任何善心升起啊。虽然做善法做到习惯是好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掉入无忌还不察觉的话，其实也是要留意的啊。比如说我们每天早晚课有些人打坐，打坐自己是在昏沉啊，在吊举啊，什么也都不管了，反正时间做去做啊，闹钟响才起来，已经落入无忌，自己还不知道的话，这个是有点后知后觉啊。那我觉得读论典啊，经常提醒我们，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啊。所以学习佛法其实真的是不进则退的，退当然不一定是退到不善啊，但是它有可能退到无忌的。我自己观察太多了啊，所以我自己很谨慎。不管是我们睡觉啊还是什么，有时候身体太累啊，那起床的时候呢，有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很顺利啊。那所以有时候自己就是要要多警觉啦啊，要有这些警惕的心啊，因为我们的心其实还是听我们的话的，真的。如果我们的心我们如果有跟我们自己的心说一些道理的话，其实它能够调整过来的啊。好，第四的话呢，就是他这里提到说若性不善啊，这里中文就是这样的，他解读有一些东西它是一组的，你看到如果性，这个性呢包含两个，一个就是不善的过患，善的利益，所以我把它反成红色，这个就是一组的。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恶的过患，善的利益，善的功德，那然后升起精进，那为了什么呢？断不善即善啊，断恶修善的意思啊。所以它是一组的，断恶修善。那所以呢，他说性根成就之后，接着就是说精进根。所以这一个呢是站在三十七道品来说的，特别是五根啊，我们说性根、精进根、念定慧嘛哈，性净念定慧。所以性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佛法的清净的性，有智慧的性啊，我们当然要观察过患利益，恶的过患，善的利益，然后发起精进。为了断除恶修善，所以我们产生心性的话，这一个就是性根啊，性的话是性根。那如果发起精进呢，为了要断恶修善，这个就成为精进根啊。所以它是一句对一个，一句对一个啊。是勤法，是勤入善法中，名为精进啊。所以这个如果是精进的话，它只相应善法，它当然也名为精进了。 能为一切利益之本。这个能利益一切之本是很广的啦，甚至于佛在阿含经里面也说，有一法能让自己成就圣道，就是不放逸。那不放逸如果也是精进的话，就是精进能让佛陀早日成佛啊，佛陀是精进第一的模范啊。那最后呢就提到说，精进呢，精进啊能够铸成什么呢？意等法。这个意呢就是我上面所讲的，这个意就是念啊，就是萨底，就是念意念啊，就是念念根。等法就念定慧啊。如果我们从心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这样修下去的话，我们就能得到大果，就是阿罗汉。好像如风如火啊，如火得风，那多所焚烧，就是它会燃烧的更快更猛烈啊，如果有风铸成的话啊，所以有火得到风的铸成，它就更快了。所以这一些火啊，要烧烦恼的这些火啊，如果得到精进的铸成呢，他就很快的能够成就这个圣道正阿罗汉果啊。那这个如火得风呢，这边其实大智度论也有的哦。大智度论大家如果有上过我的课，我也有引过啊。大智度论卷三十这里呢有提到，精进呢能铸一切善法，有没有？就好像呢火如火得风相助，其然乃至，乃至啊，就是会得到很炽盛啊。所以任何善法如果得到精进的这个帮助的话，它很快啊就能够达到目的啊。甚至于你看道法精进，我们在修道上如果精进啊，乃至能成就佛道，更何况于世呢啊。所以精进呢是助长一切善法的啊，诸大论典都有这样谈。这个就是精进品啊，就是勤品九十。那九十一的话呢啊，我们继续看意品。这个意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讲过，就是萨底啊，意就是萨底，就是念。所以这个翻译哦，你看如果说我们没有一点尝试的话，没有一点读论点的基础啊，那非常被他这个用语非常的不容易解读啊。那这一品呢，它的翻译啊，它的用词也有一点奇特的啊。那我尽量啊，我尽量给大家解啊。你看他说什么叫刹底呢，什么叫念呢？他说知先所更啊，我也是看到这个字我都快晕倒了。他的翻译知先所更，这个更啊，我就去查字典啊，汉语字典里面呢，这个更有经历的意思，曾经经历过的事啊，经历过的事，就是呢，我整句话的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了知先前啊过去的经历。如果我们忆起我昨天吃过什么，我去过哪里，这个就是念，就是萨底的意思，意念啊。如果说你看应生导师的书还是其他的定义的话，其实他用的就比较简单的用词，就是你能够意念过去。所学不忘，这个就是萨底，就是念，不是这样不是比较容易明白吗？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陈子论他要把它这样解释哦，知先所更，名为义，如经中说久远所更，看到吗？又是这个更，你看，如果说你没有去不知道这个更的汉语的字哦，意思哦，久远所经历的事。能忆不忘，这个就名为念。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中文的意思怎么解啊，很难解啊，有些地方啊。所以我觉得读陈词论啊，就是也成长很多了，因为我的中文本来就不是那么好，我觉得原来中文还可以用到这个程度，这太厉害了。再来呢，外来的问啊跟答啊，我们来看第一组啊。此念啊，我直接讲念的啦，不要讲意啊。这个念萨底在三世当中，为什么呢啊？如经中说念一切皆已 我刚开始看着之后也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什么念一切皆已。后来我想，前面他是讲三世嘛，哈，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我在想，他这个念的意思呢，一切皆已的意思就是时间不限了，你用在哪里都可以的意思吧？啊，念呢，你用在过去也可以，用在现在也可以，用在未来也可以，可能是这样的意思。不然你看他的翻译，一切皆已。一切皆已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这一品也是它的用词也是啊，真的太厉害了。再来第二句呢，他说这个念在四意处中，这个四意处就是四念处了。你看这个四意处哈，我们在前面呢，有读过了的，它陈思论的翻译就是四念处，四念处啊，就是四意处呢，也是通三世，三世所缘啊。何故但说过去呢？那你怎么只说缘过去呢？这个是因为论主上面有讲嘛，因为他说你意念久远的东西，意念久远的经历不忘，这个叫做念，对不对？他只有讲到过去的嘛，缘过去的这个叫念，但是外人。抓到这一个呢，就说其实应该是通三世啊，这个念啊，像四念处里面啊，你可以通三世啊，可能就是，包括可能观五蕴等等，也可以观到过去、现在、未来吧，五蕴的缘起有也可以观到，过去的。现在的跟未来的可能是这样吧，但是念处他说可以圆三世那不佛没有说只有圆过去那论主的回答说此言皆已，非为三世就是他说这句这个用语呢，此言这个用语是适合的。就是他可能说他上面这个是没有错的吧，非为三世，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通以三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非为三世，就是可能这个念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用来解释三世的但是你要说三世应该也可以吧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通三世，这个我应该写错了，应该是三世，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通三世应该是这个是改成三世所以呢，就是陈思论主这里的意思他就是说，其实也不一定所有的状况都谈到三世就好像他说若心掉墨。就是调举昏沉，那个念呢就随两处，念呢就会只是观察这两正念就会只有观察这两个，名为变形所以它不一定都是圆三世吧是这样的意思可能。那第三汝言你说四念处三世缘者，世中慧能现在缘智慧呢能缘现在。非思念，正知就是这里的慧，应该是类似正知嘛，才能够圆现在的所缘。它不是念的作用，不是念的作用。所以修四念处呢，它是不是念的作用，是慧的作用所以如来说，先说念的名称，解说的时候呢，它是用慧心所来说。那这个我们在课本的57到58四念处的定义里面。陈思论是有这样说的，就四念处呢，它是以慧为性，虽然它叫念处它不是用念心所的，它大部分是以慧心所为，以慧为性因为它是一种观察，一种观察。部派里面有异说啦，这个就是偏中上有一点部派有不同的异说，不过陈思论是这样想的，他说真正能观。四念处的时候，比如说观五蕴的身心现在缘， 这个是会的能力，不是念的能力。啊，念只是对于所缘意念不忘嘛，但是真正要观察它的话，过去、现在、未来这一些都是会心所在作用，不是念心所的作用啊。好，再来呢，问答。他说，云和意识所更，你看又出现这个更，意识能意，为什么说意识就是不同的事嘛，哈，不同的事所经历的东西，那不同的事能够念呢，啊，其实也不是很好懂，哦，那他说念法如是，念法就是如此，于自相续生灭法中即生意识还能之缘，自相续就是我们的身心，啊，我们的身心在生灭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不同的事，产生不同的认知，那这些事呢它也能够自己圆自己的，啊，比如说，有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吧，就是我产生眼识，啊，我产生比如说我看到，看到一个佛像，我产生眼识，那前一刹那的眼识，他也可以知道后一刹那的眼识都一直在注视着一个佛像这样，所以他可能又是有可能是说不同的事，虽然是他是刹那生灭延续的，啊，生灭法嘛，他不断延续，但是他还是可以自己圆说，诶，我刚刚前一分钟，啊，前一个小时我看到的佛像我自己还是能够圆的，自心还是可以圆，啊，这个所缘，可能是指这样的意思吧，啊，第二的话呢就是知识法，知识法尔，这个是呢它的法性是如此，法尔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法性如此的意思，啊，法性如此的意识所更，意识不同的事所经历的，不同的事就能够产生能知，就是了知作用，如眼识能够了别色法，意识也能够知道，啊，这个的意思呢，这个的意思呢有可能是我下面这个白话的了哈，眼识能够识别色法，啊，我们眼识能够看色法对不对，但是意识也能够了知眼识所知的，所以意识呢它是比较广的，它能够知道，前五识的东西，它也可以知道不共五识的别境，啊，所以意识它知道的东西是比较广的，如果按照南传的这个九星轮来看的话，一般我们讲说心流过程里面呢有这样子的次第，就是五识产生领受推度确定对不对，那就会塑形造业，啊，塑形是造业，就是五识比如说眼识产生，那就会有领受咯，这个是好的坏的，啊，推度确定，哎，这个所缘是什么，其实这个确定的这个阶位呢就是意识进入来了，意识进入来了他就能够确定这个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然后他就会造业善业恶业，啊，就会分别了，所以这个确定心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意识作用来的，啊，那这个所以呢五识，发生了，那意识呢其实它也可以插进来了别眼识所知道的东西，这样的意思，所以我这句话呢，这句话陈实论的这句话我是用这样的理解啦，啊，给大家参考，蓝色的字是我加上去的。好，第三呢又他人所更，你看又出现这个更，他人所经历的他人能知，如圣人乃至宿命余生所更，毅力固知，啊，真的非常难懂，啊，那这个圣人乃至宿命余生所更，余生所经历的念力能知，这个不晓得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圣人呢能够观察过去不同生所经历的种种事，因为圣人有这种宿命智嘛，宿命通嘛，宿命 宿命的观察的能力，所以圣人呢，他能够观察过去不同的生所经历的种种的事。如果他有神通的话，就更加的能够看得更多了啊。所以我觉得或许有这样的意思啊，给大家参考。好，第三个问答呢，就是若知先所耕，你看又出现了。如果知道先前所经历的，就名为念的话。那现在是等法也应该名为念，那你现在呢是能了别的法也可以名为念哦。为什么呢？是法意行先所根故，这个法意行先所根故，这个法也是先前你所经历过的啊。所以你现在能识别这个法，比如说我认识了 A， 我现在能够忆起这个 A 是我的朋友啊，那就是因为你之前跟他有来往过嘛，所以你现在看到他你就想起说，哎，我原来是上个礼拜认识了的新朋友来的啊。所以这个法你能够识别的法，其实也是你之前所经历过的印象啊，所以你能够呢了别它。所以你现在能了别的心，了别法的这个能力，是不是也称为念呢啊？那论主回答说，是等法也可以说是念啊，所以你能够识别这个所缘的法也可以称为念啊，就好像佛跟这个沙哲尼言子说啊，沙哲尼言子可能就是一个外人啊哈，我跟他说汝亦本是当打，本是就是我们说本是本生嘛哈，这个本是就是过去的经历啊，你如果能够念起你过去的事，你就回答。那或者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念过去所戏乐过的所戏乐过的这种快乐欲乐，就能够发动烦恼。这一句话呢，我就想起瑜伽师地论有一个调举啊，调举盖的一个内容，就如果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念啊，我们的念头呢忆起过去所戏乐的这些快乐的欲乐情境，那我们的散乱呢，我们的调举就会越来越严重了啊。所以我有找到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文这一段给大家看啊，调举跟恶作，好，调举跟恶作有没有？那调举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亲属寻思，想亲人，想国土，想不死，长生不死，或者是呢意念什么呢？过去所经历的戏笑乐与所行之事，就是过去自己的快乐经验。如果忆起自己小时候或者在读书的时候年轻的这种快乐嬉笑的经验，就是成为我们的心善动的所缘，善动的所缘啊。那恶作的意思，这里就解释说，这个是一个出家人站在出家人的角度来说的。你看哦，我们直接看这一句了哈。恶作的话，他说，如果说我们意念过去曾经嬉笑的事，就会产生悔恨。悔恨什么呢？你看他说，我何缘与应受戏乐言聚朋友等时，违背宗亲朋友等意，令其悲恋涕泪盈目而强出家。这个就是他这个恶作呢，调举恶作，这个是站在出家人的立场来说的。他说，如果我们出家之后呢，我们还一直意念自己过去的这种快乐的往事啊，而生忧悔说，我为什么要强求出家，让这些我的好朋友啊，我小时候的同伴啊，青梅竹马的这一些人啊，让我的家人啊，亲戚朋友们啊，那么伤心呢，而强出家呢？那这个其实就是调举跟恶作。所以我觉得诚实论这一句话有一点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我们意念先前的这一种快乐经验、 快乐的意欲了，那就会让我们的调举烦恼产生啊。啊，所以说是等法啊，是知的法，能意本事，能够意念过去的经历，也名为意，也名为念啊，也可以称为念啊。如果说因为外人这样问嘛，所以论主说你如果有，如果说你了别法的心事，你要称它为念也可以啊。那这个念呢，从取相而生，念啊，从取相而生啊，取相我们都知道嘛哈。取相就是认识嘛，要取相有点像是行嘛，想运有点像是想，随法取相，随顺这个法取相的话，那个念就会产生了，你就会能够忆起说，哎，这个是谁，这个是谁，忆不生定慧，定慧品中，定慧品中 当说，这个忆则不生定慧，这个有点不是很好懂这句话。那我读了上下文，我思考之后可能看会不会是这样的意思，这个是我猜测的啦。那这个意啊，我把它这样子理解说，如果不能念的话，则不能生定慧。就是我们比如说它这个取向呢不一定就是坏的嘛。比如说 我要现在要修不净观，我看了这个尸体，我到尸体那个地方是取相，对不对？看了尸体，那我的念头呢，就是我的念呢，就是要把这个影像抓取来嘛。所以我在这里，在那个尸体的前面呢，我就是随着这个取相的功能呢，让心呢念把这个所缘记在心。如果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所缘取相记在心的话，如果我不能念取这个所缘，我就没有办法成就我的禅定跟智慧。我看了前面这一段，我是把它推测为这样的意思了，所以我给大家参考。因为这个突然多了这个意则不生定慧， 我查了资料是没有人解释，所以呢诚实论呢这一品不是很好懂啊，所以就给大家参考啊。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里了啊，那很快的了哈，没有办法讲快了，我们就慢慢讲，不然我也很辛苦啊，因为解释的有些地方没有的参考，没有的白话的参考，所以我就尽量的用自己的理解推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91品啊，好，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回向啊，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有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